我先答复这几个问题哈。明镜而住，我住于何处？就住在所缘境上嘛，住在所缘境那里啊。你什么做所缘境呢？你就安住那个地方。如果是以喜为所缘境，你就住在喜那里。这个喜哈，要是以佛像为所缘境呢，你就住在佛像那里。就是这样意思哈。明镜而住的住，于因无所住，于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住有何差别？这个因无所住啊，是指是观啊，不住舍生心，不住生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这是属于观。现在说明镜而住是指。是它性质不一样，在这个智者大师啊和无着菩萨有相同的意思。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啊，这个止有两种止啊，一种也就是四相的止。所以我心里面观一个莲花，实在没有莲花，但是我心里面想一个莲花，我这个心就住在那里不动。那么这是一件事，这是事相上的止。我们呢，面前也没有佛像，但我心里面想一个佛像，你想了的时候啊，这个佛像也就现出来。现出来你心就住在这里，这都属于四相上的止。这是一种。其次呢，就是智者大师所说那个体真止啊，体真止。这个体真止呢，那就是哈，因无所住，这个止了。体呀，就是体者达也啊，就是通达，也就是观察的意思哈、观察一切法如，你观察完了的时候呢，心里面呢无所住而住，那这叫做体真止，就是观而后止。这个止呢，就是一种理性上的止。那就是无为的境界了，不是那个事相上的止。那个陈建民呢，他的文章上呢说智者大师说错了，这个体真止是观，不是止。他这么讲，但是智者大师啊是根据唯识经上的道理说的，而在这个基论，这个杂基论上啊。无着菩萨也这样说，他也和智者大师说的一样。无着菩萨的这个基论和杂基论是宣奘大师翻的，智者大师那时候还没有翻过来，但是翻过来之后和智者大师的意思是相同。这里边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第一天，我昨天是昨天是啊，前天我说这个，我们修止的时候啊，心里面能明镜而住，有多少相应的时候啊，有可能会很顺利的就成功了啊，就得到欲界定、味道地定啊、四禅八定就成功了，但是也可能有岔头啊。就是出了一些其他的境界，那么要是这个修行人自己能觉悟， 这些境界都是陷阱，都不是好事情。要能觉悟的话呢，你不知道不着它，你不知道它，不知道它也可能也不知道就没有事了，也可能你想不知道办不到，还是知道。那么就是可以用这个体真子的办法，就是观察这个境界啊，是虚妄的，不真实的，是毕竟空的。你这样思维之后啊，住于无助，安住在无助的地方，那么这就是体真子，也可以这样办。不，这就是深一层的子，而不是那个事项的子了。明静而住的住，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住有何差别？誓愿证得无生法眼。好啊，愿得无生法眼很好。这有问题啊，我先答这个问题。以九心住啊，是否一定要循序渐进修持，或因根性不同而兼修？如法修持九心住，大要多久时可成就？九心住是止啊，修奢摩陀的止。这个止是假设你是修啊熟喜观，你就这样子来观这个喜呀、啊。令心安住不散乱，他就逐渐的就是经过这九个阶段，是这样意思。一定要循序渐进修持，这是修熟喜观，当然是这样子。或因根性不同啊，根性不同啊，有的人就是很顺利的，就是到了第九柱啊，有的人可能中间有些波折啊，可能有其他的业障也说不定的，只是这样子。如法修持九心柱啊，大要多久时日可成就，这个很难说。如果你一天静坐十个钟头，你可能一百天就到了这九心住就成功了，因为一天那就做一小时啊，我看三年也未必成就，就是你用功啊不用功的问题啊，你是精进你是懈怠的问题。当然这个欲界定啊，九心住是属于欲界定，欲定这个时候呢是修奢摩陀的开始，开头难，这个时候是难一点，要是得了啊未到地定以后就容易一点，得了未到地定然后得初禅那容易，得欲界定未到地定难，得初禅还是容易的，是这样的啊。是对于初消禅定者如何培养智慧，先从修奢摩陀或修毗婆舍挪入手，以获奢摩陀毗婆舍挪兼修。这个初消禅定的人呢、啊、怎么样培养智慧呢？培养智慧啊，一定要学习经论，经论就是佛菩萨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学习经论呢，就是栽培智慧。在你帮助别人栽培智慧呢，你栽培智慧的时候也容易一点，别人栽培智慧的时候你破坏，将来你栽培智慧就困难。就是别人呢修什么他修禅定的时候你帮助，比如说我们打禅期他们护期，将来他们做禅的时候就容易，因为你帮助别人呢学习禅了，这个因果就是这样的。要是人家打禅期的时候你破坏，你不要去，那你将来呀、啊、你将来就是有点问题，就是因果就是这样子哈。 所以这个是啊，怎么样培养智慧呢？帮助别人培养智慧，自己也去啊，去学习经论，这就是智慧。世界上的书呢，都是些颠倒迷惑的事情，但这是我的看法哈，可能我看的不对。但是从佛法的立场来说，世界上的这些啊，这些事情啊，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或者说是没有价值，都是啊令人颠倒、迷惑、堕落，而不有没有智慧，只有佛法才是智慧。佛法的确是也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以批评世间就是苦和集二谛，除世间才是灭道，除世间是灭道，令你增长智慧，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所以栽培智慧就是要学习佛法，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你这个脑好，你的脑好，吸收力很强啊，赶快的呀，用佛法的这个珍宝啊，让里面装，把佛法装在你的头脑里面。说是我年轻的时候赶快在社会上学，学完了再学佛法，你年纪大了再学佛法，你的吸收的力量薄弱了，薄弱了。世界上你年轻的时候学的东西啊，他既能记得很久，他也不忘。年纪大了，你昨天读的书，昨天可能还知道，今天就忘了。年纪大了就是有这个问题呀、啊，所以应该栽培智慧啊，这也是智慧。要是赶快的学习佛法嘛，说是对于出家禅定的如何培养智慧呀、啊，赶快要学习佛法，就是栽培智慧。是先从修奢摩陀或修毗婆舍能入手呢？这个随自己的欢喜，随自己的欢喜。但是、啊、这两种法，奢摩陀和毗婆舍那，佛法是重视毗婆舍那的。但是为了毗婆舍那的成就呢，也应该学习奢摩陀，因为奢摩陀对毗婆舍那有帮助，是有帮助的。偏你侧重于毗婆舍那，还是要有点奢摩陀的。你侧重于奢摩陀，偏重于奢摩陀，要完全没有毗婆舍那，你是差一点，就不符合佛意，不符合佛意。但是我昨天说过，如果你的奢摩陀的善根强啊，我用奢摩陀的方法一修就能定心，就是啊没有杂念的，而能够明镜而住。你也不妨就是顺你随顺这个善根的力量，就修奢摩陀。这么，但是你的思想上啊，不要忘记了毗婆舍那。奢摩陀成功了，在奢摩陀里边修毗婆舍那。如果是把毗婆舍那的佛法完全放弃了，不修，完全修奢摩陀，那就不是佛教徒，可以这样说。可以说他不是佛教徒，因为你只修奢摩陀啊，你不能够了脱生死，你不能转凡成圣的。你要是成就了四禅八定了啊，你的贪嗔痴的烦恼你不能断，还是有烦恼。所以得了禅定的时候，欲界的烦恼是不现行，不表面上是没有，但是有因缘的时候烦恼还起来。所以我们那天讲那个故事啊，他不是佛教徒，那个仙人呢不是佛教徒，所以他那个女人被国王抢去了，他就动了杀心，他杀了国王。他动杀心当然不像我们没有定的那个杀那个嗔心那样子，他是很微细的，因为有定的力量的影响啊，那个杀心很微细，但是也是杀。这可见你只是修奢摩陀啊， 你不能转凡成圣。你要修什么毗婆舍那，你就成功了。就是那个提婆尊者，就是龙树菩萨那个弟子提婆尊者。提婆尊者呀，他这个大智慧境界呀，就是、他是圣人了，他破斥外道啊，外道没有能胜过他的。这样因此呢，就得罪了一些外道啊，外道就是要害他，害他就是有一个拿着刀啊。这一天他在树下静坐的时候，这个外道就把他的肚子打开了，刺，就是把要刺死他。所以他，但是提婆尊者这个时候啊，他还能说话。他说：“你呀、啊，迷惑颠倒啊，哪里有恶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就是我这个袈裟给你赶快披上啊，你还可以跑啊。你要不披着袈裟，你跑不出去，我的弟子会报复你啊！啊，他把袈裟拿下来给他披上，这个外道就跑了。那么从这件事啊，看出来这个佛教徒的伟大。”你把我杀死了，我对你还是慈悲爱护你，不动嗔心。那个仙人呢，修奢摩陀成功了，得了四禅八定，还不是没有关系到他的生命啊，没影响他的生命啊，只是身外的另外一个女人嘛，他也并不是说是像世间的夫妇那样的嘛。哦，他这个杀心都会起来。这可见呢，修奢摩陀又修毗婆舍那的，这是佛法的精神，可以代表佛教的精神。只是奢摩陀呀，不能成为佛教徒弟。所以这上面说是先从修奢摩陀或者修毗婆舍那，可以随自己啊，你欢喜学习佛法，用佛法正意念。你就偏于毗婆舍那也是好，但是多少要有一点奢摩陀的嗜好啊，疑惑嘛，奢摩陀毗婆舍那兼修也是可以，应该这样的哈。三世边际所缘境是所作承办所缘境是影言不解其意，恳请啊慈悲相思。四边际所缘境是就是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因缘生法，这些因缘生法也是包括有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也在内的，就每一法有每一法的边际。明白我们是啊观喜啊，修这个持喜念啊，修这个熟喜观，观这个出入喜，就是喜，这个喜就是舍法，舍受想行识哈，以舍法为所缘境的。如果说是你以心为所缘境，以第六意识这个明了心的心为所缘境啊，那就是舍受想行识以识为所缘境。那么这都是属于四边际，但是这只是这个我们现在是一个凡夫嘛，我们没有得到法眼呐、啊。慧眼天眼的也没有，我们对于这些因缘生法所说显然是眼耳鼻的生意所知道的很一少一部分，那要到大菩萨境界才能够通达。所以这是这个四边的所缘境是通于凡圣啊，到大菩萨啊，到这八地菩萨以上才能圆满观察四边的所缘境是。所作承办所缘境是呢，就是他以四边际为所缘境的话，或者是以种种的为所缘境，这样修止观已经成功了，功德圆满了，那唯有佛才功德圆满嘛。所以佛的所缘境叫做所作承办所缘境是，是这样意思。所以这四种啊所缘境呢，就是由凡而圣，完全包括在内的，这样就是这样意思。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菩萨才这样子。好，好，这个我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啊，说一些不要说的话，就是好说这个不同意这个主持层啊，我不同意主持层啊，是的，我有这种想法，我承认这一点。我这样说你，当然这个禅宗的人是不高兴，禅宗人是不高兴啊。而禅宗的人呢，也批评了小教的人。也，我在香港的时候啊，华南小佛院啊，有个同学，同学他在禅宗的地方住过多少年的，就和我。就和他就接触到这个问题，但那时候我也是初学啊，我现在也是初学，就说话中就接触到这个禅和教，因为他在禅宗门下住过嘛，所以说你小教有什么了不起？那嘴巴皮嘛，这话的意思，你只是嘴说嘛，你办不到，你没有修行，这话说的真还非常对，是对。佛法是好，但是你是嘴讲嘛，你没有修行，这说的是对，完全没有错。但是不能说所有的学教的人都没有修行，如果这样说也不见得圆满，也不见得圆满。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没有修行，这不能说。所以因为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不是门户之见，要有理智，要有理智，要有智慧，用智慧来观察这件事，合道理不合道理。你祖师是佛的弟子，如果你是信佛的，你应该称佛为师吧，你是弟子，你没得无生法印。我看这么多的祖师啊，有可能有人得无生法印，但是大多数没得无生法印。我认为尤其是禅后来的禅宗的没得无生法印。我现在又开始口过，你毁谤佛说的法对于修行没有用吗？你说佛说的这些法对于修行没有用，你可以说这句话，你是不是佛教徒？我这样说你们同意不同意？你是不是佛教徒？是佛教徒称佛为师啊，成分为是佛说的这些法门都是修行的法门，华严经也是修行，法华经也是修行，金刚经更是修行的法门啊，楞伽经啊也是修行的法门。而这初祖呢还特别的说啊，我观那个震旦啊，这些经啊，修陀罗以楞伽来印心啊，我有楞伽经。不过那个语句要我来看呢，还是有点毛病。这么多的佛法都是可以用功修行的，只有楞伽经可以印心，其他都不能。那个态度是，那话的态度是那样，我也不同意。这些都是法宝嘛，啊，解释密经也是可以修行的嘛，啊，法华经、华严都是一个修行的无上的法门，怎么只有楞伽经？但是不过我那句话，那个唯字就我们不拆它。楞伽经也是修行的法门，金刚经也是修行的法门。所以你不学习经论呐，结果就演变成这样子。所以我对这种事情我不同意。我有时候说话就会、说到这里，说到这里，当然禅宗的人就不欢喜，是也是不欢喜。但是欢喜不欢喜一回事，人应该有理智。你说我没修行，说的对，我承认，这是可以哈。但是佛说的法应该赞叹、学习，你不应该说它没有用。我的想法是这样。上一回呀、坐禅，我们打禅期，恐怕是前年吧，也是由台湾来个居士，他就用祖师的话来驳我。我说啊，你用祖师话来驳我，我妙净思云说的话你可以驳， 因为我妙境是个凡夫，说的话不对。但是我要说的经论上话，经论是佛说的话，你用祖师的话来播是不可以的，用弟子的话来播师父的话是不可以的，这是一。第二，这个禅师说的话有的时候有点偏，不是那么样啊，合道理，所以你更不应该播。我也是这样说，当然我这样说，当然禅宗的哦，你轻视禅，我倒不是轻视禅宗，而是轻视那些禅师。其实我不承认那是禅师，我这个有一些禅师啊，自己就承认是光头虚汗而已，我不承，你就不承认。所以呀、啊，我们佛教徒啊。说是你有门户之见，但是我妙境没有门户之见，我没有啊。我看这些各自这些佛法里这些宗派的大德都是了不起，都是了不起的人。而禅师语录里面，我看有些大禅师，我生大欢喜心。那些大禅师是真是啊，就算是没得无声发言呢，也接近得无声发言了。因为他说的话和修多罗合，和佛说的话相合。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和佛说的话冲突，那是有问题，你就是有问题。我是，我这话本来好像也会容易引起误会啊，但是我认为啊，我有时候我心里又不想说吧，还要说。阿弥陀佛。这里有三个问题啊。突然一起欲切实际论啊，中解释法处所奢舍，有一段话：欲切实一假想会，习舍法到边际，唯极略散舍。文不能详记，请问这极略舍、极窘舍是法就是是边际所缘境？是，是的，这也是属于是这个所缘境的事，也是的。那么这假想会呀、啊，是不是略同啊？天台的喜空观，要不是应怎么理解？这个地方有点分别哈。天台中的喜空观呢、啊，是说一切法因缘和合而有，这一切法因缘离散就无常了。主要是以无常观察它是空，没有真实性，是这样意思。分析一切物质啊，到极微细的呢，也算是喜，也有这样的意，但是啊，就到此为止了，啊，到此为止了，就是。分用假想会的分析这个舍法到极微细的时候，就到此为止的话呢，那还不是天台中的喜空观的意思，还不是的。这个喜空观呢、啊，天台中这个喜空观，这个就是也其实呢，也就是无常观。这个无常观呢、啊，如果是有欲界定，又有未到地定，要是能到初禅是更好。以此定为依止，修这个无常观呢、啊，那能达到涅槃的境界的，是能入圣道的。如果只是分析舍法到微细，到此为止，这不能得圣道。所以和天台中的喜空观呢， 还是有一点分别的。我在这里我又想起来一件，想起一件事哈。我们说这个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舍不异空，空不异舍，舍即是空，空即是舍，这样行是亦不如是。我们这样念这个经文呢，虽然就算是没有看注解，我们也多少的会那样思维，或者不至于深刻的思维，也多少有一点思维。总而言之，这是空的啊，这里现在会这样想。那么修这个奢摩陀的人呢，得到了欲界定的时候，得到了欲界定的时候啊，这个心呢、啊、不需要特别努力，不需要特别的呀、注意，他这个他的心呢、啊、就能够不昏沉不散乱的明静而住。这个时候心这样呢，他的身体呀、啊、有药物的样子，但是由内住啊到等次哈、啊、达到了这个境界。那么再进一步到味道地定的时候啊，味道地定也是和欲定也有相似的时候，就是也是很长一大段啊，不是说一下子这个欲味道地定就圆满了，也不是。他有时候会现出来个境界呢，就是啊，就是窘脱根尘啊，灵光独药的这种境界，就是一切法都是空了，就是一念灵明的心湛然常住，会有这种境界。这样如果你现出来这个境界的时候，你要念心经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舍即是空，空即是舍，舍相行识亦不如是，那么你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吧，会不会就有可能是这样子哈。那么这件事呢，实在是这是个误会啊，就是得了这个味道地定的人呢，就误会他得到无生法印了啊，一切法都空了啊。那么为这个一念灵明的心是常住不坏的啊，我就是佛，不要说得无生法印，得无生法印太小了，我就是佛，就是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这是如果你要去看看大智的论的话，金刚经的注解啊，就是因为金刚经短啊，谁都可以写一部金刚经注解啊，就你这么说他那么说，但大智论大般若经长啊，你就不容易乱说。你要看那个经上解释一切法空，和你呀、啊得由欲界定得到味道地定的时候，那个空是一个吗？是一个空吗？其实不是的呀。你得到味道地定是空，这个空是实在来说，你在那里坐，别人看见你的身体还在那里，并没有空，还是在那里，不是真没有了。那么为什么他说是哦空了呢？那是你的感觉。名字为空，不是真实身体没有了，只是你的感觉，那个空是你的感觉，名字为空。这个经般若经啊，心经啊，这大般若经说那空，那个空是智慧，不是你的感觉。但是你要不是注意去读经的话，你很难知道这个事情，很难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无常观呢，我们通常一般的这样子啊想啊，一切法我们人有生老病死，世界上啊有世界有成住坏空，一切法生住异灭的变化就是无常啊，我们通常这样说。但是你要在定里面这样修那无常观，能达到涅槃那里去的，那就不同了。所以我们呢、啊、这个修观呢、啊、能令你得未曾有智慧，能达到那种境界。所以佛菩萨说的法呀、啊、 不是其他的人所能及的。但是当然这要经过你要好好学习才可以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积劣色积穷色啊，和天台智大师说那个无常观，智大师说那无常观就是阿含经的意思。当然在大智的论里面有特别解释。是这样意思啊。好，我就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啊。凡夫啊，虽不能习舍法到边际，但拿来建立五蕴的观念，慢慢以此观念呢，观一切事物啊，能否通达你？凡夫当然也是可以啊，以此为方便啊，也可以这样去观察，观察这个舍，这一切物质啊。都不是真实的啊！我们从这一大块的物啊，各式各样的竹子，我说这个人他的这个地势火风竹子起来很美啊，啊，这个人竹子起来呀、啊、很丑，有啊有这种分别。但是你要观察一切物质的到极微的时候呢，那就是那转轮王和狗也是一样的啊，狗那个极也是极微，就是转轮圣王。那他的那个身相也是极为主持的，就无差别相啊。那么从这里你当然也可以啊，减少自己的分别心啊，也能扶住自己的烦恼啊，也能调伏自己的烦恼的。当然呢、啊、在经论里边调伏烦恼可以有种种门。啊，这也是门，那里也是门，哈、啊，叫仆门，哈、啊，一切都是门。但是从现成的法门来说，当然是修不净观，啊，修不净观呐、啊，修无常观，修无我观，这样子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啊，很大很大。阿罗汉呢，于圣义地里出世法为无学，但与佛相比，仍有无量无边的无为法，乃至有为法即缘起法，需要学习。对于得入圣位的菩萨，欲广度众生，应学习无量无边缘起的四件法。不知师父同意如此看法？昨晚呢，师父说，只有佛法才值得学习。是的，我是这样意思啊，值得学习。世间法是颠倒迷惑，不值得学习。此话是啊，应看对象与程度而说。我昨天说的话呢？啊，意犹未尽，我今天呢补充，把我的意思都说出来啊，我还有没说的意思。我的意思呢，啊，佛法是宝，世间法不是宝。世间法呢，就是令人增长迷惑，增长颠倒。就是在能助长你生死的轮回，在我们凡夫来说，世间法就是发生这个作用的。人们啊，要是学习佛法，学习戒定慧呢，我们能够除遣除灭一切颠倒，消除一切颠倒迷惑，使令我们成就无漏的戒定慧，就可以转凡成圣了。可以转变成圣的。如果我们能肯定这样的啊说法，肯定这样的思想呢，那么我们就不要学世间法，去学出世间的佛法。这样学了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变成圣，可以叫圣人。这圣人呢，就是对这个生死的流转这件事解除了。这个苦恼的事情解除了， 解除了以后呢，这就是有大小乘。我那天说是大小的分别啊，最初是凡圣的问题，凡圣是第一关啊，或者是迷雾是第一关，凡圣第二关，大小是第三关啊。那么你入了圣位以后啊，要是发无上菩提心，要广度众生，这个时候就感觉到自己的智慧不够，智慧不够就是要学习啊，向十方诸佛学习，向佛学习。一方面呢，也来到众生的世界，向众生学习。啊，他也知道世界上啊，什么工巧明这个一方明啊，他也去学习这个造房子事，他也会啊，造飞机的事情啊，或者做医生的事情。反正世界上无有一样是他不学习的，学习了呢，巧把尘劳为佛事啊，他就能在这里来广度众生。这个时候啊，这个菩萨学习这个这一切法呢，和我们凡夫不同。我们凡夫学习这一切法的时候啊，就用这个来增长贪嗔痴的。那个已经入圣道的菩萨呢，他这都是等于是佛法了，他能用他来度化众生。是我那一天听那个崔伯母说是有一个毕庆尼本来是啊自己也很发心为大众生服务，忽然间有病了，胳膊上有碰伤，我也没做什么措施，为什么得这个恶病？有点埋怨呢。但是忽然想起来嘛，拜忏嘛，说是梦见观世音菩萨来了，观世音菩萨就给他开个药方。药方呢，大概说出个药名字，到药房里买就是有这个药的。这可见观这个药当然是我们世界上的医生啊，这个药剂师或者是什么发明的这种药。但是观世音菩萨知道这个名字啊，知道这个药可以治这个病，这就可以知道佛菩萨他对世间法都是很清楚的，他知道。那么所以啊，学习世间法啊，在我们凡夫的这个阶段呢，要是你已经学习了，那就是只好学习了哈。要是没学习的时候呢，我的意见呢，赶快学习佛法。我的意见是这样意思，因为这个时候一方面是无常的关系啊，一口气不来就死了啊。这要有无常观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因念无常啊，我赶快修习圣道，解决生死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以后，我再学习一切法。消息出世间的法，消息世间法，那么呢就得到一切种子，到佛的时候才圆满了。这个世间的智慧到佛的时候才圆满的，其他的人都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只有佛才圆满了。佛这个时候有一切种子，才能广度一切众生，其他的人都是有所不足。我的意思是这样，是这样意思。所以说要是啊，我们说这个阿罗汉，其实我们应该讲经哈，应该讲这个经。我们就说这个阿罗汉，这个舍利弗尊者，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神童啊，八岁的时候啊。他就阎浮提的经书都读尽了啊。那么开个辩论大会的时候，没有人能辩论过他。他到15岁的时候有这种境界。他这个出了家以后，证了阿罗汉呢，他有佛法的这个出世间的清净智慧。但是因为他没有出家前呢，也是读过世间的书，他有学问。也就是智慧也就高，智慧广大，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赞叹他的智慧大，所以他能够也能广度众生，有大智慧。 你像那个盘特啊，周立盘特啊，周立盘特他没有在家时候没有读过书，出家以后啊，当然也就没有读过书，他又这个生得慧也是很少，所以就是很笨啊，就是刚说少住两个字，记住少就忘了住，记住住就忘了少，笨到那么个程度。但是以前也多少也是佛法里栽培过善根的，所以佛教导他呢，他就啊也是得阿罗汉的，也是见到真理了。但是因为读过书啊，所以世间的知识没有，所以他要去度化众生很有困难，不能和舍利弗、尊者比。所以这世间法呢，我们出家人要是有世间的知识啊，你做大法师也是有智慧辩才的，是不同。我只是我在家的时候啊，其实按现在来说就是初中的程度。我是读私塾，私塾可能啊读有五六年，然后又到城市里面补习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满洲国的时候那国民高等学校，也就那是日本人呢，就是愚弄中国人。你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他把六年合起来成为四年。你们不要多读书，你就读四年好了。我就是读了一年，就是那样的学校，我读了一年。所以按现在来说呢，按现在的学制来说，我就是初中的程度。所以我做法师是不及格的，是不及格的。这个是那样哈，这只是从这个从无常的立场啊来看这个问题呀、啊，赶快学习佛法，世间法先以后再说，这是从这个观点来说。但是我们佛教徒啊，众生的根性啊各式各样的，过去栽培的善根也是各式各样的，那当然也会有例外。会通中有别，是不必说是完全都这样子，我应该是这么说啊。这个世间法是颠倒迷惑，不值得学习啊，这是在我们凡夫立场来说。要是在佛菩萨大智慧境界，世间法还是值得学习的，那还是不同。所以也是说实话吧，他还不是佛菩萨，但是他有大智慧呢，那也不同，也可以学，也还是可以学。这有提出一个意见啊，可以请求法师找五斋时也为我们说一些佛法吗？佛法也好，帮助修止修观的都好，法师你懂的佛法那么多，每晚只讲一堂课太少了。其实我懂得的很少，并不多啊。多讲佛法似乎是要想一想哈，这个按道理说呢，打禅期啊，大家用功啊，是平时啊，在禅期之前呢、啊，学习佛法，一方面学，一方面啊坐禅，感觉到啊，坐禅的时间太少。所以打禅期就是增加时间多静坐，目的是多修行的意思。因为这个时候多说佛法呢，是不是、啊、违背了打禅期的原意？我看是这样的。有的人呢、啊，功夫是有多少功夫啊，就是精行也好， 是盘腿坐也好啊，他常能够啊正念现前，或者静心我们不说哈，就是盘上腿了啊，他这个身体啊就是很轻松啊，这个心也很自在，就是要止就能止，要观就能观。那么这一坐啊，不管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啊，他那个心里面呢、啊、很自在、很清净。那么这正是用功的时候。要是啊，你多说一些佛法，就打他闲岔了，就是打闲岔了。要是我们啊，用功的时候、精行的时候啊，正念不现前，东想西想，啊，从这个去讲讲话，从那个去啊，见见面呐、啊，说一些闲话。这盘上腿的时候腿是痛，这个心也不能够安住所缘境，这就是不相应了。那这是不相应了啊，不相应啊。那么我也曾经说过，不相应怎么办呢？念佛，还是啊尽量的要束自己啊。哦，修止修不来，修观修不来啊，你念阿弥陀佛应该能的，念阿弥陀佛名号哈，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你大悲咒也念得很熟嘛，也可以，阿弥陀经也能背下来，也可以念阿弥陀经也很好。嗯，念的时候呢，先啊，短时间的心呢，寂静住一会儿，然后就念阿弥陀经哈。佛说阿弥陀经，如是万一是佛在舍为佛，就是在一句一句念，念一段的时候呢，再寂静住，寂静住然后再念，念一段的时候再寂静住，不必呀、啊、连续念完，你一个中间你可以呀、啊、寂静住一会儿，你心里面呢念了经的时候就容易寂静住。就是呢，你们你要读《金刚经》也是，读完了《金刚经》，然后静坐，他就容易。你要和人家吵架完了去静坐，就可能会有点困难。除非有功夫的人呢不同，没有功夫的人呢就是这样子。你前一个时间做的事，影响下一段时间的心境，就受影响。这样子呢，虽然说是没有修止观呢。但是心里面也是有正念，也还是很好啊。念阿弥陀经也好啊，你是背金刚经也好，背法华经也好啊，还是正念，还是与法相应的，应该是这样的比较好。那么这样常常的呢，这样做慢慢的，他也止观也能相应。这等于是止观的千方便了。要说是啊，早斋呀、啊，早周午斋的时候，饭后也说一段话。其实说话是很容易啊，但是又有问题啊。我们也有一位法师告诉我说，睡眠不足嘛，就影响静坐，静坐。啊，一天很辛苦啊，叫我嘛7点钟开始就讲开示，那么8点钟静坐到9点呢就休息，不要9点半，那么就是争取半小时的休息，增加半小时的休息。其实我看早周以后啊有1个多钟头的休息，午饭后也有1个钟头的休息，那么加起来夜间的休息也不少了。应该是正常哈，所以我想啊，我们还是啊早周后午餐后啊，还是不要说什么，就是啊，那么用功如果不止观不相应，你就念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应该做得来嘛，不是难事啊，只要心一动就可以念嘛啊。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你呀、可以呀、念三句阿弥陀佛，啊，六个字的、十字的都可以。念三句以后就停下来，停下来寂静住，然后再念三句，再念三句再寂静住。寂静住的时候啊，可以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我想念第四句，但是不念，现在还是想念，这样子也能够调伏这个心，不没有杂念的。如果也就不要不想念第四句，心里面就是寂静住。如果能办到，你也是可以哈。总而言之，就是你不要连续不断的念，中间有一段寂静住，然后再念三句，这样子。慢慢的，你就可能会这个止的功夫就可能会好一点，就可能会相应了。你可以这样念佛。里有一个问题哈，《法华经》云：“要有众生多欲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此欲修不净观而出欲，其方便和作用力？”有何差别啊？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方便是不一样。是不是修不净观呢、要用的心力要多一点。要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应该说是容易一点。不过说常念恭敬啊，要常念，要常恭敬观世音菩萨，那也是要用心力的。通常说修不净观啊，有的人不净观呢，越修越糊涂，越修还越是颠倒迷惑，那就是修不来了啊。研究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佛菩萨的确是慈悲哈、给我们啊开示直接对治的法门，我们修不来呢，就另设一个方便啊，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也有同样的作用。那么啊，这可见呢，没有，在佛法里面来说，断烦恼是很难的，但是一定能办到，因为总有一个方法可以成功的。说到这里呢，我有个妄想啊，不管是说是淫欲也好啊。愤怒也好，这一切的烦恼都是由执着心来的。你执着它，你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而佛菩萨为我们开示呢，就是直接对治，直接对治你的执着，直接对执着啊！经论上啊，处处都说到啊，恶执法执。执着有我，执着有一切法。那佛就说恶空法空，说恶空来破恶执，说法空嘛就破法执。所以这修止观呢，就是破这个恶法而执，是这样意思。应该在这个地方啊用心，那么你这个病就这个执着的病就好了嘛。如果我们的修行了老半天呢，不在执着那个地方用功，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分别思维去，分别思维，那个结果是无效，结果是不能啊，不能转凡成圣的。我以前曾经说过，曾经说过一件事哈、别说我们有困难，有困难呢，有很多苦恼， 啊，我买的香，买的花，买的生果，就拜观世音菩萨，这样一拜呢，啊，这就有感应了，啊，这个苦恼就解除了。这个这样的说法啊，就和社会上这个贪官污吏也差不多。我的看法就是差不多，因为你这个事情困难呐、啊，你求他他不能帮你忙，但是你给他给他多少美钞呢？哎，他就给你里面一活动，这问题就解决了。啊，说我们有困难去求菩萨去买香买花，我看也有相同的意思，是不是？并且我们从经论上啊，会应该认识到佛菩萨没有贪心，也没有嗔心啊。你恭敬他，他也没有欢喜心；你回路他呢，他也没有嗔心，他还是慈悲啊。其实佛菩萨是这样，和我们凡夫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买花、买香啊，你恭敬地供养他呢，还是有功德。这个道理从哪里说呢？就是说呀、啊，我们通常的，就是啊，对于佛菩萨有信心的啊，不管是你通达佛法也好，你不通达佛法也好，你相信有佛、有菩萨、有神啊，那么那你相信他有啊广大的道力啊，广大的神通道力。他有能力的救护我，那么我就对他表示恭敬啊，求他。求他这个这件事呢，这件事什么道理啊？佛菩萨不会像我们凡夫有贪污的这种事情，但是怎么就是我们不买花，也不买果，我们去求佛菩萨可不可以呢？可不可以呢？这个事情呢，应该这么说，就是啊，如果对佛法一点修持没有的，一点也没有修持的，也不明白什么是佛法的，但是他也相信佛菩萨哈，那么这种人呢，他为了解除自己的困难，他就向佛菩萨诚心的求。我也相信他是有诚心啊，有诚心，但是他要买了香、买了花的话，买了果啊，去供养佛菩萨的时候，他是诚心的程度会高一点，会高一点。要是、啊、是空手的到那去求的话呢，似乎这个诚心就不是那么高，是有点关系啊。人情是这样的，你这个诚心一高了的时候，假借这个花和这个香果啊，提高了自己的诚心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事情。你的诚心一提高了的时候啊，心就清净。这个诚里面有个清净的意思，有恭敬的意思，有清净的意思。这一清净啊，佛菩萨的这个神通道理就有用武之地了。我们这个啊，有很多的啊，或者有病痛，或者有什么灾难呢、啊，就是我们的罪业所造感的。我们的罪业呢，是过去时所造，但是同现在的烦恼也有关系，同现在的烦恼也有关系的。那么佛菩萨是啊。要解除你的困难呢，就是得要把那个苦难的原因停下来，把那苦难的原因停下来，叫它不发生作用了，这苦难就转变了。但是我们心里面贪心很大，嗔心很大，很多的厌恶心呢，那个以前的罪业就受到你的贪心、嗔心、种种的厌恶心的支持啊，它一直在发生作用。那个罪业会发生作用，你想让那罪业停下来不行，停不下来。要是你向佛菩萨 这个买花买果，这个诚心一增长了的时候啊，心清净了啊，那么你这个眼悟心的助力，眼悟心帮助罪业发生作用的力量没有了。那么这时候佛菩萨的神通道理从这里开始，使那个罪业停下来，就能转，就可以转变，这是可以转变的。所以买花买果，佛菩萨没有贪心，佛菩萨稀罕我们买那个苹果好吃，我看没有这个事情，我看佛菩萨没有这个意思，我看有些人都没有这个意思，有些人对那个苹果也可能没有，何况佛菩萨呢？但是你的诚心一高起来呢，佛菩萨那就能发生作用。要是这个呀，在佛法的戒定慧上啊，是有深入的修持的人，当然他也可能说是磕头啊，十大愿望之一啊，依德礼敬诸佛先磕头，然后他先表示恭敬的意思，表示恭敬啊。但是他有修行的人呢，他这个正念一提起来，先是清净的，他就能和佛菩萨感应，就能通消息。这个要到这个最低，现在到内凡的时候，外凡还不行啊。到内凡的时候，就是接近见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这个人可能有禅定啊，再加上般若的毗婆舍那，他就直接和佛菩萨能感应，那么就能够解决问题。那这个事情，心清净，他倒也不一定说是非要买花买果，哎，这种人也会买花买果，也会的。我从这里呢，我又有两个妄想哈，一个就是什么呢？拜佛这功德不可思议。我也以前也说过，我没有得无声法忍呐，之前呢，就是要多磕头啊，多磕头啊，能灭除我们的障道罪，障道的罪过，乃至其他的罪过都慢慢都会消灭。我们有些人呢，他没有经过多少时间呢，时间很短呢，他就有很大很大的成就，定慧呀、啊，他短时间就有很高深的成就。我们多少年来还没进步，什么原因？就是有罪呀、啊，就是有罪呀、啊，所以应该要多磕头。多向佛菩萨磕头啊！我们现在佛菩萨是啊，是特别的清净，一点罪过没有啊，清净的无漏的戒定慧呀、啊，啊，无漏的那个圆满报身的法性生身的大悲心的境界啊，无量功德庄严的境界。我们这样的思维呀、啊，去观想这个诚心也起来了。我们又多拜佛多磕头呢，诚心也起来呢，佛菩萨能加持我们，就能加持，就会有助力。如果你常常，你比如说你背经，背啊，背华严经，背法华经，背般若经啊，背这个楞伽经或者解释密经啊，这些大乘的修多罗阿含经也是好，背经，常常的背呢，你就会感觉到有佛菩萨加持你。我们呢，什么也不背，也懒得背，啊，也不能静坐，也不相应啊，心里面很啊，都是黑暗，心里头没有光明的人，感觉不到。你常常静坐，有的时候修止修观的啊，忽然间就过去了，你会感觉到这不是我自己能做到的，就是佛菩萨加持你。所以多磕头是对的呀，这个时候要多磕头。所以十大愿望第一是礼敬诸佛，是对的呀，不磕头不对呀，多磕头是对的啊。当然你要能够啊通达般若意呢，那能离所理性空寂，那就是更好了。那么现在说念观世音菩萨啊， 那么就能够啊，常见恭敬观世音菩萨，你变得离欲。我因为也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欲心很重啊，造了很多罪呀、啊。佛菩萨叫我们修不净观来对治欲，结果还不能对治，我们怎么办？没有办法了啊，没有路好走了啊。哎，观世音菩萨慈悲，你能诚心念观世音菩萨，你常常念观世音菩萨，这个诚心，我说我个人的事情哈、啊，我说我这个罪过的这种愚痴的境界，我原来对观世音菩萨的恭敬心不是很多，这是我的愚痴。但是我背这个法普门品呢、啊，背的，哎呀，忽然间就恭敬心起来了。恭敬心，你常常念观世音菩萨，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常常念，常常念，念久了，这恭敬心就起来了。一起来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有办法了，使令你能离欲。啊，所以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欲，变得离欲。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我们说是修止观啊，按经论上的方法修止，修观，止也修不来，观也修不来，怎么办？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你就行，就可以，就是可以的呀，深思的呀，就是、啊嗯、一方面磕头啊，多磕头，不要不磕头啊，磕头的时候走了，我不磕头，不对的呀，还是磕头好啊。啊，有几个问题请教法师。一，我们参期每日早晨默念的《金刚经》第27品中，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如要作是念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心，就说诸法断灭，啊，莫作是念。请问法师啊，这里所提的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与诸法断灭有什么呢关联？为什么具足相啊会与诸法断灭啊扯上关系？这是我不知道是谁问的哈。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无上菩提呀、啊，与诸法断灭扯上关系，是有关系。什么关系呢？佛是啊，三大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广度众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为因。那么啊，得成无上菩提，所以他应该是具足相，他应该是具足相哈。他修那个因呢、啊，那个功德的因，得到功德的果，所以应该是具足相。如果不以具足相得无上菩提呢，那就是以前修的因不能发生作用，就是断灭了，没有因了啊。没因，所以就不能有具足相。那么一前修的因就是断灭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吗？可是我们啊，修了很多的善事，我们应该得到善的果报，就可没得到，没得到就是那个善的功德断灭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有断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扯上来关系是有关系的。不以具足相得无上菩提呀、啊，与诸法断灭有关系。其实这就是这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诸法是不断灭的。要是具足相得无上菩提，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啊，具足无量功德相呢，那就是以前修的因没有断灭。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说的对，每一天早晨呢 五点半早斋时，宁夏师宝已出，可能还没出，可能是还没出，是这个是有这个问题。这个规定是应该名相出来啊才可以，要是名相没出就是不合法了。但是这个名相出的时间不决定，就是现在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名相出啊，你就这个时候造斋，但是过一个时期呀、啊、就不是了，又不是这时候名相了。名相它那个也是有变化的啊，如果说我们随之变啊，随这个名相也是对的。但是另外有一件事呢，就是啊，如果你严格的不非时食，就是中午啊要11:03以前要吃完饭，11:03以前要吃完饭啊，吃完饭。那么早晨有个名相出来，中间很就是很近，就是很近的、嗯、很近呢。那么而无斋呀、啊、从第二天的名相又很远，又很远啊。我们要坐禅这件事呢啊，你吃多了啊坐禅就不容易相应，少吃的时候坐禅容易相应，那么就是时间隔着很长啊，就有也有问题，就精神来不及，精神也来不及，还有这个问题。所以稍提前一点呢，就是稍微将就一点，就是什么意思？也有这个问题哈、啊。如果说是你看那个弘一律师的。他的身上说这不惜生命啊要持戒清净，这话不是无因没有理由的，不惜生命要持戒清净，这是一件事哈。第二，这个禅宗的门下有时候晚间要吃包子，晚间一个人吃一个包子，晚间哈，那般这个绿重视绿的人一看就呵斥你是什么的。但是这个吃包这件事呢，你真是啊用功打禅期啊，假设你不要多吃，夜间打禅期我们现在9:30就结束了啊，有可以打禅期人家精进的出完全是出家人的11:00 or 12:00才结束，就睡2个钟头觉啊，12:00结束了睡觉，1:00 or 2:00啊，2:00就起来，那么他的精神来不及，吃的中午还吃的少，而又是做香的一直香一直香，这样子也很辛苦啊。你说不吃的话没精神，那怎么办呢？这是两难，这就是两难，这是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呢说是5:30名相是没出，但有的时候也是出啊，就是有这么一点不合法，有这么一点，我承认这一点是有一点不合法，是有一点的哈、啊。这个《金刚经》这一个问题呢，我不知道问的人敢叫我解释可不可以解惑，可不可以解释？可以，你可以再看看注解啊，看看。